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小伙伴应该有去商店买过饮料的经验吧，你会发现有一整排的饮料都是你目前还不能喝的我是说还未成年的小伙伴呢、那就是酒。小伙伴会不会好奇，酒真的有那么好喝吗？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要来买酒呢？这个问题呢可能因人而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真的有很多人爱喝酒透露一个小秘密其实赞哥自己也蛮喜欢喝生啤酒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实酒也是一样，酒可以使人欢乐，可以让整个气氛呢特别的融洽，但是也有可能会因为贪杯而酿成悲剧。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一年呢有300万的死亡案例是跟酒精有关系的。哇，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而不要过度饮酒这件事情呢，古人早就已经在提醒我们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再一次的前往河南博物院来欣赏一件跟酒有关的宝物云纹铜镜。
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儿子，你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
好，那把麻袋打开吧。
爸，这破碎的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很多啊。
你想啊，这都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了，2500多年，这还能保有这些碎片已经很了不起了。
可是你看这旁边像是野兽造型的装饰啊，那全都脱落还有很多细小的像云朵一样的花纹也都掉下来了。哇，这根本是面目全非啊。这到底是什么啊？
我们现在只知道它是个宝，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那就得靠咱们文物修复师自己去发掘真相了。我看这显然是得用施蜡法来修补
那这可得花上很多的时间啊。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问时间，只论完成。无论是一年是2年还是3年我们接了这个任务就一定会把它完成的。来吧。
好的。其实想起来这就是在玩立体拼图嘛。
说得好啊，这是一个超古老超复杂的拼图。你想谁有我们这么幸福的职业呢？成天玩拼图还有人付钱给你。更重要的是，我们拼成的都是会流传很久很久的宝物啊。
不然呢，我看咱们文物修复师干脆改个名叫做拼图专家好了。
哇，刚刚这一对父子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有毅力面对数百片的这个碎片，他们重新把它拼凑起来也用了各种不同的工艺技术，好不容易才复原了这一个云纹铜镜。小伙伴应该很好奇到底云纹铜镜这个镜是静止的镜，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有听过一个成语叫做举案齐眉，对不对？ 案这个字呢，是中国古代对于小桌子的一种称呼，而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镜呢，跟案有一点点类似哦，都是拿来摆放器具用的桌子。不过呢，镜这一种案，它是特别拿来放酒的酒案。哇，古代人这么讲究哦，连酒都要有一个特别放它的小桌子。这个铜镜呢，哇，我看恐怕连三个人都举不起来哦，因为它重达90多公斤啊！哦天哪，大概它的大小呢，跟一个大西瓜差不多，是春秋时期的楚国的工艺作品哦。到底摆放酒杯的这一个镜它是怎么出现的呢？这就要说回商朝了。商朝时期的人呢，非常喜欢喝酒，哇，他们为了喝酒呢，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器具哦，像是爵、甲、弓、箍，哇，我们现在都听不太懂了，但是你在中文字里面找到跟酒有关的字，大概都是商朝人发明的哦。而根据考证呢，那个时候商朝人啊，他们喝酒就一定是喝到醉哦，所以酗酒的风气呢非常的盛行，而商朝啊也就在这种荒诞无度的日子底下越来越走向灭亡。取而代之的周朝呢，他们就特别的谨慎，他们甚至呢写出了禁酒令啊，叫做酒告，要昭告天下说我们不能够再喝酒误事、喝酒误国了。所以呢，禁止平民百姓啊聚众喝酒，也不准呢这些王公贵族呢随便喝酒。那在什么时候可以喝酒呢？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可以喝酒哦。而他们也就发明了一种专门放这些酒杯，要提醒大家不要随便喝酒的器具，那就是禁，禁止的禁。你说那如果那个时候违反了这个规条会怎么样吗？哇，那个时候的执法是非常严格的，如果呢你违反了这个禁酒令的话，你可能会被处以死刑哦，哇，非常的严重哦。当然呢，禁这样子的一个器物啊也就流传下去了，在后来春秋时期呢，也有许多的国家他们也继续沿用这样子的一个器具。除了是一个器具，它其实也是一个摆设，更是一个对于国家的提醒，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要太过度的宴乐享乐，最后呢害我们的国家也走上了像商朝那样灭亡的道路。而禁这一类的器具呢，在全中国目前考古发现呢也不超过10件哦。云纹铜镜的珍贵之处呢就在于此，因为它是它们里面呢体积最大、雕工最精细，而且年代最古老的镜类文物。这样的一件宝物会被放在谁的墓穴里面呢？哎，小伙伴用猜的也可以猜得出来，一定是王公贵族啊。没错，这一个墓穴的主人呢就是子庚。子庚呢是楚庄王的儿子。哇，楚庄王可是当年的春秋五霸之一啊。我们都听过他的故事哦，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出手呢就让楚国成为当时的强权。连后来呢统一中国的秦国啊都淡忌三分哦。从云纹铜镜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年楚国的野心还有他的强盛。毕竟呢要打造这样的一件宝物，必须要有非常优秀的工匠才行。而且镜这一个东西呢就是在提醒着君王，哎，不要喝太多酒啊，不要只是成天在享乐，我们应该要想如何让自己的国家壮大起来哦。当然楚庄王那个时期的楚国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啊楚国还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灭亡。而在楚国快要亡国的那个时候，有一位人物呢是你一定知道的，那就是我们的屈原先生啊，三闾大夫哦。屈原呢、忧国忧民，他常常向楚怀王提出一些谏言。无奈呢楚怀王的身边有个宠妃叫做郑袖，郑袖呢被秦国给收买了，他总是在楚怀王身边呢进一些谗言，让楚怀王呢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国政，楚国的景况啊是日薄西山。而后来呢楚怀王还真的被秦国给弄死了，屈原呢简直是气得炸锅了，他直接呢就昭告天下说这郑袖啊就是一个狐狸精，让楚人呢人人皆骂之啊。 但是这个郑袖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立刻呢就挑唆下一任君主，然后呢把屈原给扫地出门了。后面的故事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在汨罗江的那一段。听到这个历史故事，不知道小伙伴的心情是如何哦？赞哥自己觉得蛮沉重的。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真的是一点儿也没错哦。我想到云文铜镜啊，原本就是在提醒楚国的君王不要重蹈覆辙，因为呢贪图美色，贪图这些酒食而耽误了国家大事。但是没想到最后呢，还是走到了这个悲剧收场哦。反观呢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小伙伴你也许不喝酒，或者是还没有喝那么多的酒，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分心或者是成瘾，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过上帝要我们过一个积极正向的生活。在圣经当中其实也常常会有酒的出现，在古代的中东地区呢，要取得干净的水源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很常见的做法就是把井里打上来的水啊，混合着一点酒来喝，做杀菌的功能哦。在以弗所书呢5:17-18就提醒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即便呢喝酒这件事情对于在圣经那个写作的年代来说是很正常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帝也提醒着我们千万不要大意了，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当然这也包含着许许多多其他会让我们玩物丧志的东西。我记得呢有一次我赶着要出门啊，结果呢下楼梯的时候，哎呦，看到有一位邻居的姐姐呢醉倒在地上，我吓了一大跳耶，因为她瘫倒在地，我赶快上前去看看她是不是还好，有没有意识。虽然呢她并无大碍，可是呢我发现哇，那样的醉态，那样酒气冲天的臭气，哇，真的是让我余悸犹存耶。一个喝醉酒的人居然会变成这么可怕的样子。所以啊，小伙伴，真的是求上帝帮助我们懂得节制，过犹不及，从喝酒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了。那如果呢你现在正在被酒瘾给捆绑的话，赞哥要告诉你啊，不要灰心，但是也不要只停留在现在这个状态当中，生命一定会有出路，生命一定会有希望的。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那是主耶稣呢到了耶利哥这个地方，而有一个盲人呢他就大声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耶稣请你来帮帮我吧。耶稣走到他的面前，然后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猜这个盲人说什么呢？他当然是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而主耶稣呢就回答他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心救了你了。而这个盲人立刻就看见，而且跟随耶稣到处去跟人诉说上帝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小伙伴，你也可以经历的，你的生命当中被什么样的瘾给捆绑住了吗？你被酒精给捆绑住了吗？跟主耶稣说，主啊，我要能脱离这一个辖制，我要能脱离这一个捆锁。你需要的呢并不是一个云文铜镜摆在你的电脑前面，摆在你的冰箱前面说，我不能够去玩游戏，我不能够去喝酒，不能够做这些会成瘾的事情，这样是没有用的。你需要的是主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来翻转你。如果你知道自己需要这一份拯救，如果你愿意现在就来呼求主的名，赞哥邀请你跟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也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面前，你是我的救主，求你帮助我脱离一切的捆绑。我想要活得自由，我知道你可以给我真正的自由。我承认我的过错，求你改变更新我，求你住在我的里面，让我成为新造的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恭喜你，小伙伴，如果呢你刚刚跟着赞歌一起祷告的话，那么你已经成为一位基督徒了，而且上帝的大能啊从现在就要开始改变你。当然赞歌也要提醒你，不能够再回到过去那个生活的状态了，你要跟更多的基督徒连结在一起，过一个教会群体的生活。另一方面呢，也请你寄信来给赞歌，让赞歌知道可以怎么样帮助你更多的认识这个信仰，更多的来经历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今天呢，赞歌为你介绍的是河南博物院的云纹铜镜。有机会的话，小伙伴不妨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云纹就是有云朵装饰的云纹，铜青铜的铜，镜就是静止的静，欣赏一下古代工艺的杰作。另一方面呢，也思想一下自己生命当中有哪些部分需要学习节制哦。我是张赞，你的赞歌，欢乐 Junior out。